下面来看一下宝玉到学校以后这个学校里的所有的状况。那我一直想把第九回的这个后半段，这个大闹学堂这一段，把它抽出来编成一个短篇小说，应该取一个名叫《国中少年》。我觉得他非常的活泼，而且语言全部是今天可能在国中里的这些小朋友还在用的字，就是他有这么强的这种现代性。那么通常一般讲起来一个文学的作品，大概一定有它时代的限制，就是它的语言、词汇、用字。尤其是我想大家知道，年轻人的语言是变得非常快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代都会有它自己，我们说菜鸟这个字可能在哪一个年代会出来，或者很逊啊这种字就会在哪一个年代出来。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最近新学会的是一个国中生教我的，他说你很电话哦，那我一直他一直要我猜什么意思，后来说是欠打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同学之间都在用这种你很电话这种字眼。那这种字眼在文学里，如果你很写实的去写它的时候，你很快的可能过几年大家就不懂了。可是我觉得《红楼梦》这一段很有趣，其实他用到很多青少年的语言，那么这种青少年的语言竟然可以在经过几百年之后，我们今天看起来它还是活泼的啊，还是活泼。所以在作为一个文学作家来讲，语言的魅力啊，语言本身，我们刚刚讲说它描绘到袭人怎么讲话，描绘到贾政怎么讲话，这个还是有它一定的身份里面出来的状况，或者林黛玉都是个性上的问题。可是在下面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是当时十几岁的男孩子在学堂里面他们的私下的语言，这些语言这些男孩子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也不会跟父母讲的，也不会跟他老师讲的，他只有在青少年的那个有点像帮会一样的仪式当中他才会使用的那个语言，我觉得是最不容易被掌握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到曹雪芹这个作者，他有过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青少年生活，而在这个青少年生活当中很多的行为很多的语言的记忆是他来写了这一段。那么第二个是他很懂得怎么样去让这个年龄层当中所使用到的这种语言的特色能够转换成一个文学上的语言，那么使得在一两百年以后三百年以后好像大家读他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陌生啊，因为那些句子跟那些词汇本身它会有一种亲切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像台湾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就像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王珍和，当时其实有一批台湾很好的优秀的这个作家开始描绘南洋平原啊、花莲啊这种不同的文学出来。可是现在比如说像黄春明的以前在选在国中教科书里像鱼这一篇，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跟更年轻的一代的年轻朋友去谈黄春明的时候，他会觉得语言对他来说有一点陌生了。可是黄春明曾经是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的语言，就觉得很活泼很可爱，可是他们现在觉得有点隔啊，有点隔。所以我相信语言在台湾本身也是变化很快啊，那个速度变化很快。那么作为一个文学家，怎么样子一方面抓到语言的特征，另外一方面能够使这个语言同时具备写实的能力，同时又转化成有一点像象征，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第九回是非常精彩的一篇，就是一个作者写青少年生活也写到这样。因为世界文学里面描写青少年的文学的并不多，因为青少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可能轻浮或者不稳定的年龄，所以在文学上以这个年龄做角色的，好，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可是这个是戏剧，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所以它里面很多的语言是诗句，所以罗密欧看到朱丽叶在阳台上那一段根本就是一首诗。那我们今天会觉得那个情境很感人，可是那个语言其实你今天很难用，好，很难用。所以西方好莱坞也曾经把罗密欧拍成一个那种飙车的然后拿着枪乱杀人的一个少年，他希望罗密欧朱丽叶能够变成一个大家今天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有几个比较可以参考的，比如说像麦田捕手啊，美国的小说家写的麦田捕手，其实那个是写青少年比较好的小说。那么这一类的例子其实很少，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的第九回如果把后半段抽出来，它可以作为一个世界青少年文学里面很好的一个典范。 那因为我们前面也曾经谈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个年龄非常不容易懂，总是觉得他怪怪的，也不像小孩，也不像大人，然后爸爸妈妈老师最头痛的也大概都是这个年龄。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年龄是人的一生当中最可爱的一个年龄，因为他一切东西都还没有定型，所以他正在摸索。所以如果你用一切的定型的看法，你很辛苦，他也很辛苦。如果你能够变成你也不定型，他也不定型的状况，相处就很容易。那意思是说，我觉得往往很多的成年的朋友，在我这样的年龄，或者比我再小一点，三四十岁，孩子在这个青少年的时代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慢慢在定型，所以你很害怕不定型的东西，所以你处处都要求那个正在成长摸索的孩子赶快定型，赶快定型，结果造成彼此之间最大的冲突跟不能沟通跟对立。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的机会，使自己慢慢要僵化的年龄的东西能够重新活泼。你其实应该感谢这几个孩子，而同时也重新去跟他一起再成长一次，变成不定型。我特别要强调说，青少年本来就是一个不定型的年龄，这个年龄如果他定型其实是很奇怪的，他反而是很奇怪的。他因为他正在摸索，他对人生所有的状态他都还不清楚，所以在摸索里面其实他会犯错，可是他也慢慢会修正。可是如果你认为那个犯错是变成不可修正的状况，也许他就隐藏了这个犯错的部分，可是他其实会一直犯错啊，他会一直犯错。所以我不知道用这样的角度能不能帮助等一下很多朋友读这一段的时候不会太震惊啊，不会因此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男孩在学校到底在搞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好不要有这样的联想，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宽容的角度去看他。那我觉得其实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开始跟你倾吐他的心事，他不会偷偷的去做一些事的时候，反而是最不危险的状况啊。所以我相信下面这一段所有发生的事情贾政都不知道，所以贾政很惨啊，因为贾政根本不知道宝玉在学校里面 在搞些什么东西，所以贾政所讲的那个叮咛的话跟逼迫的话其实是完全落空，一点用都没有。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回到家里可以把他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透露给你至少一部分的话，你至少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你至少会开始跟他有对话的可能。因为你看到那一段以后，你才会发现说哪里是读书而已，当然不是读书，而是说在学校里面有这么多的玩伴，而每一个人到学校去的动机如此不同，你看到他们开始读书的这一段就非常有趣啊。